基督里有主，在地中，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能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接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能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平安。看见大家很开心啊。这两天呢，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沉重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还是看到我觉得说，哎，说这个牧师啊，你还挺年轻的啊。但是我自己知道，今年到了一个可以拿老年卡的年龄了。 这个最近呢也听了一些笑话啊，说几位老人家在这里在一起，说说笑笑，说了一个笑话以后呢，大家都很开心啊，笑到一半，大家说，哎，刚才说的什么笑话来着？都忘记了，啊，这个说几个四个老人打麻将啊，中间有一个老人上厕所，上完了厕所回来以后呢，忘了自己在那干嘛了，然后自己溜溜回家了。那三个老人在那等了半天，说这人怎么不回来了，这去哪里了，说咱们去找他，找找他看看，就是他去干什么了，他是谁来着，大家你想我想都想不起来了啊。这个前两天我把钱包买了一点东西顺便放一个地方啊，然后呢就忘记了放在哪里了，自己回家了，然后回到家以后钱包找不着，到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今天早晨起来临出门了，发现自己忘了一点东西啊，因为我已经形成一个习惯，出门三样东西一定不能忘，钥匙、手机、钱包，是吧？三样东西不能忘，所以数了，钥匙、手机、钱包都在，钥匙、手机、钱包都在。哎，我回到房间里，我要拿什么东西来着？进去一趟回来，啊，收拾收拾东西，又进去一趟，又回去再收拾东西，想想，可能没忘什么东西吧，回来了，领带忘了。所以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啊，要起来接班了啊。这个圣经里边对于传道人传道的时间要求到50岁，我真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对吧？所以是30岁到50岁，这是旧约祭司们尽职的时间。那么你超过50岁以后，不是说你不是祭司了，你还是祭司，但是你是一个辅助的啊，而不是主导的了，因为你会丢三落四，是吧？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神所命定的这个法则啊，任何人不能抗拒的啊。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主啊，我是服侍你的，你的仆人，是吧？你不能给我一点特殊的，别叫我那老了那么快，对吧？这个至少这个年轻人起来以后，你再让我老吗？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曾经有一个伟人啊，就这个约翰卫斯理啊，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带动了非常伟大的英国的复兴。那么在这个复兴的里面呢，当然他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对吧？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他要死了啊。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说：“这个，请你们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么一句话，就是神埋葬他的工人，但继续他的工作。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工作里边是重要到他不能离开的，是吧？所以我们年轻人啊，求主早日的复兴你们啊，在这个当今的这个时代里面。”向主委身，别的我不敢说啊。23岁主感动我，让我起来服侍主。这个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不配的人啊，真的不配，在各个方面，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在神面前可夸的。但是有一样事情我可以说，就是我的同龄人当中啊，有的是那很在世上成了大官、发了大财的也有，对吧？但是我是深深的知道，我的一生走到现在，我自己感觉是最蒙福的一个，对吧？虽然外在肉体上不一定很发达，但是这一生当中啊，我能够奉主的名传福音，哪怕我拯救了一个生命，我都觉得比我赚得全世界还有价值。因为主说了，你还拿什么东西能够换一个生命呢，对吧？所以我们今生活着一世，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得救，能够回天家。如果不然的话，将来下地狱，你说活着一辈子干嘛，对吧？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得救了，那我们的人生干嘛呢？就是拯救别人。弟兄姊妹同意吗？如果你这一生你拯救了一个人，你就没白活。那很多人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最近中国发生很多事儿，这个特别是我听说有一些人就是官逼民反，对吧？这个发不发工资，我杀了老板的，什么杀了工头的，不杀了法官的，对吧？乱杀一气啊！有的人就说，哈，我死了一个，还拉了几个垫背的，我核算了，我觉得这叫什么逻辑啊？ 对吧？你上天堂能带两个去，那算你是有本事，对吧？你下地狱了，你还带几个人去，你算个啥东西啊，对吧？啊，所以咱们活在世界上了，咱们活得明白，对吧？我们自己要得救，然后当我们自己得救了，我们就愿主的灵、愿主的爱、愿主的真理与我们同在啊！我们能够带几个人一块到天堂去，好不好？对吧？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有我想连续的一个主题呢，用四次的信息啊，来重新来聚焦我们所传的福音。那么咱们来教会到底干什么？我们说来听福音，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来传福音，听福音啊，来建立我们的信仰。那么建立信仰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所以我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个人啊，都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的教育从小所受的影响，这个深深的影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当我们来到教会以后呢，我们要对这些东西基本上进行100%的颠覆，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以前我们的文化传统影响里边几乎没有多少是正确的，是有价值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属撒旦的，只有教会是属基督的。那么他既然世界是属撒旦的，撒旦能讲真理吗？圣经说撒旦从一开始他干两件事，哪两件事？看看我的记忆，你们的记忆，撒旦从一开始干两件事，哪两件事？哎，第一件事是说谎的，第二件事呢，哎，是杀人的。哎，感谢主啊，这个比我大五岁的还有记性不错啊。哎，从起初他就是说谎话的，他就是杀人的。弟兄姊妹记得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教育基本上都在说谎，基本上都在说谎。你就听了这个事儿，你反着想这个问题，你就基本上想对了。听了这个事儿，你接受了，你基本上就完蛋了。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敢想，因为大家都认为那是对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说民主一定是错的。很多人说，哎，你怎么能这样想？因为全世界都在走民主的道路，民主可能对吗？你不想想这个事儿，对不对？对不对？全世界都在宣传一件事，我们要文明，我们要进步。我告诉你，越文明越进步越不好。你得反着想，你说难道你反文明，我们旗帜鲜明反文明，你说那我们回到落后，回到野蛮吗？ No， 文明的相反不是落后和野蛮。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有很多错的概念，就是三，二加三等于七还是等于四？你说你怎么敢说等于五？不等于七就等于四，这个撒旦就给我们是这种选择。所以呢，要么进步要么野蛮，这完全错误。过去是野蛮吗？不是。我们看到过去所做出的音乐，做过去所写的诗歌，过去所做出的很多事情，现代人写不出来。现代人可以做一个穿不烂的衣服，是吧？但是现代人无法写出优美的音乐。为什么？人的心灵堕落了，物质可以变化，穿不烂的衣服好还是不好？弟兄姊妹啊，穿不烂的衣服好还是不好？我告诉你，能穿烂的衣服能降解，穿不烂的衣服降解不了，明白吗？你觉得你很先进了，其实你把你赖以生存的环境破坏了，你知道吗？你得到的东西得不偿失。那么当然撒旦要叫你上钩的时候，能不给你一块鱼饵吗？但是我们现代人笨到一个地步，还不如一条鱼。因为我们看到了鱼饵，没有看到里边的钩，我们看到了衣服穿得很舒服，没看到它不能降解，对吧？我们做了很多塑料的东西，用得很方便，没有想到将来这个塑料垃圾怎么处理。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愚笨愚蠢到这种地步。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一定要想明白， 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教育，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信息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一个在真理里边更正我们以前上当受骗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谎言，借着科学界向全世界来推销，就是进化论、无神论。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个最大的谎言呢？因为科学家从来没有经过过进化论，对不对？对，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了，是吧？这个进化的过程科学家知道吗？他不知道，他就在那里胡说八道，是吧？然后呢，大家因为他是科学家嘛，所以他就相信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学校里边都在讲这个东西。哎呀，我一听了电视里边，我特别恨这个东西。哎呀，演哪个地方一个什么，比方说咱们澳洲哪一个山川，知道吧？哎呀，这是几亿年以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产生的。我有时候我真的想抽他两个耳光子。你怎么知道那是几亿年以前啊？是吧？你的科学才有几年的这个研究这个数据啊？你就敢说那是几亿年以前，对吧？所以像这一类的欺骗啊，这个说谎的人是说的是不眨眼的说谎，而我们传讲真理的人好像我们还不大敢讲，这个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吧？所以我们立这个旗帜鲜明的反对进化论，我们旗帜鲜明的反对科学家撒谎，对吧？科学家没什么了不起，对吧？他们在实验室里边研究出了一些数据，然后推算，他可能挺聪明的，是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聪明反被什么”，哎，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不是常常讲到一个问题，脑筋想想啊，咱们在这一次营会里边不是讲到一个问题吗？一群不懂得汽车的人，假如说一千年以前的澳洲的 Aborigines， 对吧？忽然间来到一个现代的这个汽车展示，对吧？里边几十辆上百辆的现代的汽车，对吧？他们从来没见过，他们会怎么办？他们设立一个实验室，然后把车拆了，然后一部分一部分的去化验，然后一部分一部分的去研究，最后一辆车一辆车的拆，最后卖轮胎的卖轮胎，卖椅子的卖椅子，对吧？然后形成一个 market， 是吧？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怎么把拆了的东西重新利用，是吧？这就是我们现代科学，对吧？我们从来没有问一问造物的上帝到底造这个东西干什么，我们就自己东拆西拆，东挖西挖，然后我们弄一个小实验室在里边搞，然后搞出来我们认为我们很懂道理，对吧？确实的，我们知道了轮胎是橡胶做的，是吧？我们知道了油箱里边放的是汽油，我们知道了这个可能是那个车壳子是铁做的，对吧？我们那个铁拿回来以后敲吧敲吧做个调羹，对吧？这个我们就干这种事儿，对吧？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叫我们东拆西拆，东拆西拆，我们根本不知道里边干嘛，我们把石油拼命从地里往外抽，对吧？抽了以后分解，分解了以后我们干这个烧，铺公路，这个放汽车里边去烧，放在发动里边去烧，对吧？但是为什么地里没有汽油我们不管，对吧？这就是我们现代科学，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实际上我们把这个东西都破坏掉了，然后呢我们把环境污染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干的事，对吧？蠢，愚蠢至极，我们还骄傲，非常的骄傲，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因为很多搞科学的人比一般的人聪明，是吧？他们先懂得把轮胎割下一块来拿去化验了，别人还不懂得，所以他们先懂得割下一块来做一个橡胶拿去卖钱了，别人不懂得，是吧？所以就觉得他们很厉害。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求神那里给我们 有聪明智慧，我们看明白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过程，是吧？为什么愚蠢？那一些我们假设的，对吧？一千年以前的 Aborigine 进了车行里边去干这种事，为什么愚蠢？愚蠢在哪里？弟兄姊妹，愚蠢在哪里？就愚蠢在他们为什么不去问问这个车到底在这干什么的，对不对？ 他去找那个卖车的人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对吧？找找谁造的这个车，一问不就知道？人给你把钥匙一打开，哇，原来车是跟这样跑的，不是叫你拿来拆的，对不对？你问嘛。人愚蠢的就以为自己懂，自己去研究，自己得出结论啊，发表一篇论文就知道我了不起了，这就是人最愚蠢的地方。所以今天咱们基督徒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咱们基督徒有一点点的比科学家更智慧的地方。为什么？为什么？哎，因为我们懂得问一问那个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我们问问他我们是怎么回事，那个答案才是标准答案。弟兄姊妹，阿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字，叫做吉祥的祥字。吉祥什么意思？吉祥什么意思？哎，就是在灾难的里边转向了平安，叫吉祥，对吧？所以吉祥这两个字是是口上帝的羊四部分组成的，对吧？是就表示君王身边的那个人张开口给你讲话，讲什么呢？讲上帝的羔羊。如果你有了这件事你就平安了，没有这件事你就不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选自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一开头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奉上帝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提摩太。哇，这是谁？这就是那个是，对不对？上帝是谁？上帝是天地之主，万王之王，是吧？所以他身边的仆人奉他差遣出来传福音的，他开口了，这个叫吉，他跟你讲话了。跟谁讲话呢？就是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我们是不是圣徒，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哎，我们也是圣徒啊。圣徒不是剩下的那些徒，是吧？圣徒也不是特别神圣的那个徒。下边告诉我们什么叫圣徒。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有忠心的那些人。这个忠心这个字啊，这个叫 pistos 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边是一个非常 general 非常普通非常意思非常广泛的一个字，对吧？在中文这里翻译成忠心似乎有一点不太很明确啊。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呢？其实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建立了信仰的人，对吧？这个信这个字就是 pistis 啊，这个字呢它可以翻译成信任、相信、信仰，都是这一个字。这个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它的意思。那么在耶稣基督里建立了信仰的人，而且这个字呢还可以翻译成值得信任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值得信任的人，这个人是很值得相信的一个人啊，也叫 pistos， 对吧？这样的一个字。那么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弟兄姊妹啊，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吗？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咱们常常说中国文化有一个劣根性，对吧？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就是经过春秋战国之后形成的欺骗文化。咱们中国人不认为欺骗是个可怕的事情，我们认为欺骗是一个做人的艺术。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我就觉得做人要老谋深算，姜还是老的辣。什么叫姜还是老辣？就是他骗你的时候能够骗你，你把你卖了你还给他数钱，他说这种人了不起，我们崇尚这个东西，对吧？我们把人耍了，哎，把他出卖了，我们觉得这个人了不起， 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个战争时期，我们当今所谓伟大领袖啊，把蒋介石耍的一个愣一个愣的，我们就咔，这个就是革命的什么叫艺术啊，还是什么玩意儿，对不对？艺术革命的这个啊，都我们崇尚这个东西。总之，反正把它打到台湾去了，我们赢了，我们就是老大，对吧？我们崇拜这个东西，我们嘲笑诚实，对吧？我们把诚实的人看作是傻瓜，对吧？笨蛋，对吧？我们从小的时候，家里常常跟我们讲，出去以后少讲话啊，尤其不能讲实话，对吧？当然也没讲的叫我们骗人，但是真话不能讲，对吧？讲了你倒霉，枪打出头鸟，对吧？谁敢说实话谁倒霉，这是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指鹿为马，现在我们就这样，对吧？明明是那么坏的事，我们非说它是好事，对吧？现在我们就在这种这个文化里边，我们已经中了这种这个在这种文化里边受到熏陶了，对吧？诗篇里边有一句话，大卫写的，他说愚妄人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那么咱们中国人是什么文化？现在都相信无神论，对吧？共产党是相信无神论的，所以共产党全是愚顽人，至少他曾经是，因为他相信无神。相信无神论的是什么呢？就睁着眼说瞎话的人。阿们。很多科学家，特别相信无神论的科学家，叫什么？叫愚妄人，因为他们是睁着眼说瞎话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需要悔改，因为我们曾经都是愚妄人。一个不肯承认自己是愚妄人的人，不肯悔改的人，他不配是基督徒。所以现在我们听到使徒保罗奉上帝的旨意，向着这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诚实的人，建立了信仰的人，已经值得信任忠于我主耶稣基督的人，但愿这些人就是我们，对吧？这个叫做圣徒。那么然后保罗就说啊，这个我听见你们已经信了耶稣了，这个哥罗西的教会跟我们有点像，因为不是使徒建立的，对吧？然后我们信耶稣产生了两样东西，对吧？第一样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有了信仰。我们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啊，不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有了宗教，而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有了信仰。信仰是什么？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至高者建立了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然后呢，并向众生徒有爱了。这个现在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主耶稣说的啊，所以人的爱就渐渐的消失了。这个中文里边常常 多翻译一个字啊，就翻译的很多余啊，叫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No， 是讲的人的爱被渐渐的减少了，破坏了啊，越来越少了。那所以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个爱被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为什么今天的爱会减少？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对吧？近二十几年来，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出现了爱迅速减少的这种状况，对吧？所以这个大概三四十年以前的时候，韦伟在中国唱的那首歌啊，如果人人都奉献一点爱，这世界将是更美的人间，对吧？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出在没有了爱了，对吧？但是呢，那首歌没有起到作用，人人这一点爱就付不出去。所以现在我就看到啊，在微信里边他们说，如果现在有一个老人倒在地上了，我们服还是不服？下边你发现都一串回答说不服，对吧？服不起，对吧？这个我说都到了这样的地步了，对吧？这个就做最典型的，就是不法的事增多。 这个不法的事到了什么程度，就恩将仇报，对吧？你服了我，我咬你一口，对吧？就这种东西多了以后，谁还敢帮助你啊？是吧？我帮助你，你不但不感谢，反而把脏水倒在我头上，让我继续为你付代价。那么如果这种事多了以后，人就爱心不敢用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说的话啊，世界末了就这个情况了。可是我们作为圣徒，作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有信仰的人，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因为神把重生的生命给了我们，这生命的特质就是爱。所以我们圣徒在里边爱重新建立起来了。说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存在天上的盼望，对吧？这个盼望呢也叫做期盼啊。这个中文里边这些字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盼望就好像还是不够强烈啊，应该翻译成期盼，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心中确定它必然要发生，只是透过时间来使它发生而已。所以我们是一种热切的心在期盼着将来那件事情的发生。将来那件事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新约兑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救，对吧？我们与主永远同在，我们与上帝恢复关系，使我们在信里边所建立的这一个关系变成实际。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应许，但是还没有得到，对吧？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拿到的是一个应许，现在还没有得着。所以我们心中期盼的那个，就好像一个新娘啊，跟所爱的人已经订婚了，订了婚表示肯定要结婚，但是怎么样呢？还没结婚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当我们信主受洗，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拿到了这个应许，但是还没有到那里去，所以我们就盼着那一天到来啊。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一天是哪一天啊，但是我们盼着那一天到来，那一天必定会到来，这是我们心中火热的盼望。那么我们既然有了这个盼望啊，使徒保罗就说，但愿我们能真认识这一位神啊，但愿我们真的满心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说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做成的这件美事大事，就是他救了我们，这个十三节啊，就是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刚才咱们讲了一些黑暗的权势啊，把我们迁到了爱子的国里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是我们进到他的国度里啊，我们属于他，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子民啊。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我们是怎么脱离黑暗的？原来是被救赎出来的啊。怎么被救赎出来的呢？啊，第二十节就说，既然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和平啊，这个是我们得救赎的原因的方法啊过程。然后呢，罪恶得以赦免。这个罪恶怎么得到赦免的？也是借着十字架的宝血的洁净。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使徒保罗笔锋一转啊，就讲到爱子是谁。也就是说，我们信的福音到底对象是谁？圣经里这么说的啊，说爱子是那不能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这句话翻译的不对啊，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翻译的更加错误。对不起啊，我这样说圣经啊，因为咱们圣经毕竟是译本啊，在这里边呢有很多不确当的字。其实这个应该翻译这个首生的呢，翻译的没有完全错。其实他强调的不是先后次序的问题，强调的是他的位分的问题，对吧？就是他是长子，翻译成这样就比较好啊， 不是说他在被造的以先，这个先好像给我们种下是个时间的先后，其实在他没有时间的先后，是一个位分的问题。其实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上就准确了，对吧？如果这句话这样翻译的啊，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也就是说神本身看不见，但是耶稣把神彰显给我们看，像就是你能看见了，对吧？然后呢，他是长子，是在一切被造的之上。那么这句话呢，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边只有一个人知道，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至少我知道，其他的人没有说他知道，对吧？这个人就是老子。老子这个人太了不起了。把投影权给我一下好吗？好，哎，没出来。这个人呢，忘东西啊，也是很糟糕。今天我来的时候，我把这个那个聚光笔啊拿出来放在桌子边上，没放在包里面，走的时候也拉桌子上，是吧？这个为了这个啊，让大家能够看见呢，特别买了一个那个强力投影这个聚光笔啊，结果走的时候忘带了。Anyway， 你看啊，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很多人都能记住这句话，下一句话能记住的就不多了，是吧？这个，那么我们说老子他这个开始写啊，他是为怎么写的这本书呢？据说啊，他在这个走到什么什么函谷关还是走哪个关啊，守关的将领让他把他的思想写下来。那么老子说，我是来信道而传道的人啊。他说这个道到底咋回事啊？老子就跟他说，道是可以说的，但是不是通常我们所说的那个道理啊。他有一名，但是也不是我们普通的名啊。他就从这里开始说了啊。他说个道是咋回事呢？他说一开始他就说了啊，这个无命天地之始，然后有命万物之母。什么叫有和无？所以他说啊，故常无我欲观其妙，然后常有吾欲观其徼。此两者哪两者？此两者哪两者？哎，有和无，对吧？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就是它从一个根源里出来的，只是不同的名字而已，或者叫不同的名分而已，对吧？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啊，他开始讲了，对吧？这个一切的道理都从这里开始，一切的奥妙都从这开始。从哪里开始呢？从认识有和无开始。有和无在圣经里边叫什么呢？有叫无的相，无叫有的本，对吧？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相。所以爱子在老子的笔下是谁？是有，是吧？那么父神就是那个无，无看不见，但是他才是一切的根本，所以叫做妙都在无里头。那么有呢，我欲观其徼，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徼是无所发表出来的那些事情的表现啊，它的运作我看到的是现象，但是整个的这个现象是归于无。说此二者同出而异名，主耶稣说一句话，我与父怎么样？ 原为一。哎呀，我觉得我一读老子，我就觉得老子怎么知道的？你不要，他比主耶稣早了500多年啊，是吧？他不知道主耶稣是谁，但是他知道这个世界将来要出现一个圣人，像水一样从上往下来，是吧？上善若水。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太厉害了，是吧？然后他又说啊，这个太多经文我不能一一打出来啊。说到这个道，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吧？这就是这个有啊。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谓天下母，是吧？这个所以老子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来解释宇宙万物从哪来的，是他说从道来的。但是道从哪来的呢？他说道又是从自然来的。自然是什么？我们今天说这不是大自然，知道吧？这个不是自然。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哎，耶和华其实翻译成中文，正确的翻译就应该翻译成自然。因为 I am who I am， 就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我不需要被造，我不需要开始，我没有结束，我就是我，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今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我就是我，这个叫自然。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吧？这个道是使一切产生的那一个，但是在它后边还有一个叫自然，对吧？这个自然就是他自己使之然也，对吧？老子讲不到他那里去，老子只说道我能认识，自然是更大的，我要透过道来认识他，那个 不该我的事了、啊、这个老子他不讲这个问题了，对吧？那么在我不知道我这里能不能找到啊，在这个老子第62章，看看啊，算了，这个那个百家能够帮我找一下吗？老子62章的原文。总之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啊，有一位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经，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啊，这一本是主体，老子是助帮助我们来了解他的。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神借着这一位叫做老子的人啊，他不是老子啊，是老子啊，这个借着老子这个人来使我们中国文化有一点跟圣经来相呼应的。老子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圣经的旧约啊，像圣经的旧约。其实他是预言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基督，他不是圣经，他不是神给我们所立的约，旧约是，老子不是，这个关系我们要弄明白。但是神在中国文化里边，在这么大的一个民族，这么长的历史当中，选择一个人在这个文化里边埋下一点伏笔，不可以吗？对吧？所以我们借着老子来认识圣经，借着圣经来了解原来神在中国文化里边也是有一点工作的。我出去啊，老子62章 能找到。这个抱歉啊，我这个找不到无所谓啊，就是62章啊，我读给大家听好了。这个我也以前跟弟兄姊妹啊讲过啊，老子62章他说道者，就说到这个道是谁呢？是万物之奥，一切这个万物的奥妙啊，善人之宝，就是好人的宝贝，然后呢是不善人之宝，不善人，哦，出来了，感谢主啊。好，说道者万物之奥，对吧？道就是万物的奥秘，然后善人的宝贝， 然后不善人之所保，这两个宝虽然发音一样，意义完全不同，对吧？那个是宝贝，那一个是被他所保护，被他所保守，被他为中保。然后说美言可以是可以世尊啊，哎，这个尊世和尊怎么给分开了呢？美言可以世尊啊，这个哎，它里边省掉了几个字啊，是美行可以加人啊。然后人之不善，何气之有啊？如果人不够好的话，你为什么把它丢掉了呢？我有人说老子是不是日本人？答答的有。是吧？他说何其之有，就为什么把它抛弃，我把这个有放在最后，把动词放在最后，这是日语的说法，是吧？所以日本人都是跟老子学的，学中文的吧，是吧？所以呢，立天子至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这就是当年以色列犯的错误，以色列出了很多问题，他们以为立了王就好了，但是老子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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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你就算立了王，你就算发了财，你就算这个治理了很好的国家体系，他说不如坐尽此道。咱们今天的圣经里边叫做在耶稣什么礼、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得到耶稣而在耶稣基督里，咱们跟大家讲过了，对吧？所以老子也说你要坐尽此道，不是你得到此道。你得到此道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你比道大，你得到了此道，对吧？他说你坐进此道，表示道比你大，对吧？你进去。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表示我们要进到耶稣基督里，表示耶稣基督比我大，对吧？所以你看这些思想啊，你仔细观察这里边的这些关系啊，太奥妙了，对吧？所以老子说，故此这个古人之所以贵此道者，这下边这是关键问题了啊！这是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能够解释这个问题的，中国的其他文献里边没有解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他说这个道为什么古代的人为什么保证这个贵重这个道呢？就是因为何不曰求以得，就是你祷告你祈求他，你就得着了。所以中国这个求字啊，求这个字，咱们的祖先啊是一个象形字。我就觉得如果这个字真的是仓颉造的，仓颉肯定他在意象当中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了。你看这个求字是怎么写的啊？这上边有一个隐形的人是看不见的，但是他把背后的和十字架上的东西 都写在里边了。中间是个十字架，对吧？然后肩头上有一点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的头在流血，对吧？为什么他的头在流血？因为他头戴荆棘冠冕，头上在流血。然后你发现这里一点这里一点，那是什么？那是这边手上一根钉，这边手上一根钉，对吧？然后下边还有一个钉，对吧？一共三根钉。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长的，那个长的是什么？那个长的是那个兵钉扎了一枪，对吧？所以一共四个钉扎在他身上，对吧？然后最木头下边还有一个小钩，对吧？为什么一个小钩啊？因为那个十字架要立在那个坑里的时候，旁边要加一个木头把它塞住了，这个架子就不至于倒了。所以这个图画描写的太精确。所以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是你求的对象。然后这个梵文一出来，就是他答应你，他讲话的时候就变成了拯救的救字。你求他，下边说了一句话，有罪可以免了。什么叫得救啊？就是你拯救这个求祈求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你求你就得着了，他向你一发出话来你就得救了。所以天下贵，咱们中国文化怎么样？咱们这些不孝之子根本不知道这中国文化里边到底在写什么，对吧？我有时候我看到这个这些字的时候，我看到中国字我的头皮都发麻，我觉得神啊，你太奇妙了。所以 今天我们讲创造跟福音的关系。当时中国唱一首歌叫《共产党爱人民》，我有没有唱错？啊，这个伟大领袖爱人民。很多人我就在想，他为什么爱我，对吧？这个因为我小的时候喜欢唱歌啊，有一次呢，我在家里唱歌，我就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拿我党来比母亲。我妈在旁边听到了，出去，你比去吧，你别回来吃饭。我当时把我骂醒了，我想，党是谁呀？他跟我啥关系啊？我在我现实生活当中见到很多党员，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对我有爱，这是我亲身的感受。我唱来唱去，我都觉得这咋回事啊？后来我就在想，他为什么爱我？他为什么拯救我？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为什么是我们大救星啊？我常常想这问题，对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说枪杆子里面出。枪杆子土匪才抢用枪杆子，对吧？你的枪杆子有什么真理啊，对吧？常常想这些问题。后来我信了耶稣了，我知道为什么耶稣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共产党也说我爱你，上帝也说我爱你，到底谁爱你？谁爱你？原来我妈爱我。为什么我妈爱我？我相信你也不如我妈爱我。为什么你也不如我妈爱我？因为我们到你们家里吃顿饭，你都很得礼尚往来，对吧？但是我在我妈家吃了一辈子饭都没礼尚往来过，对吧？到现在她省点钱还得告诉我，儿啊，你做传道人不容易，对吧？给你一点钱。他自己到二手店里边去买衣服，他省点钱给我。我都60岁了，他还省点钱给我，这叫妈，你知道吗？你们谁省点钱给我来着？为啥？因为我不是你生的，就这么简单，对吧？为什么我妈这样待我？因为我是他生的吗？对吧？为什么上帝爱我而毛主席不爱我？因为我不是他生的，就这么简单，和他没有生命关系，所以他说他爱我。弟兄姊妹，当一个小孩要出去，有一个人说我爱你，跟我走吧，你是他爹妈，你会怎么样啊？哎，所以你知道那是骗你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你跟他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既然传福音，为什么要讲起初的创造？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创世纪不是在给我们讲科学，甚至不是在给我们讲宇宙万物到底怎么来的，那个都不重要，对吧？就像假如说我妈她给我讲故事，她说哎，60年以前在某某医院里边，哎呀，我在那里这个生你生了多长时间，怎么怎么回事，对吧？哪个医生接的，到最后怎么怎么回事。你以为她是在给我讲当时这个历史的这个科学的过程吗？不是的，他在告诉你我生的你。那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你是我儿子，永远是我儿子，对不对？表示这个关系，当时因为我是他生的，所以他永远是我妈妈，我永远是他儿子，他永远爱我，我永远不一定像他爱我那么爱他。这就是人，对吧？所以上帝爱我们，我们不一定像上帝爱我们那么爱他，对吧？我常常觉得我对妈妈亏欠，对吧？这个人就是这样嘛，所以我又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不一定像我爱他那么爱我，这就一辈一辈下来。所以原来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那么我们了解起初上帝创造，我们信的耶稣是谁，这里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靠他造的。下边还有一句重要的话，是为他造的，万物 靠他而立。这一切，今天我们所有这一切，科学家研究的也是因着他的信实，科学家才能研究，因着他的恩赐，我们才有了头脑，我们才有了智慧，我们才能研究，是吧？所以人不要骄傲，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从死里首先复活，然后他也让把这个他的复活分享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这和平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二十一节说，我们从前与他隔绝。最近我看到这个网上这个微信里边疯传的一个段子，我都很生气。他说，老天你有眼吗？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好人就不得好报，坏人就在这顺服？我说，你现在想起来叫老天了？当时你高山人定胜天的时候，你想过老天什么感受吗？对吧？现在你倒霉了，你想过来想老天了，晚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心中高喊无神论的时候，我们是何等得罪上帝。我今天如果我跟我妈说，我不是你生的，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我根本我没有妈，我妈什么感受？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这样说，你什么感受？等着他背叛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妈，我没钱了。当然，妈还怜悯你，上帝还怜悯我们，妈还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些问题的出现不是上帝的问题，是人自己背叛上帝而导致的问题。中国很多人到现在不是，当时你不是搞无神论吗？是吧？当时你不是拿着枪杆子把人家地主的钱都给抢了吗？哦，你当年抢别人，现在不让别人抢你啊，这叫报应。从前我们与神隔绝，因着行恶与他为敌，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他的肉身受死，不是我们哦，只因着他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他和好，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多大的恩典，弟兄姊妹，这恩典大吗？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我们在神面前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咱不要再麻木了，好不好？然后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这叫永生，这是福音的起头。什么叫福音？就是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爱我们到底的上帝，他自己为我们牺牲，然后要成就我们的生命的得救，这个叫福音。保罗写了这些东西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你们做一件事，叫我们做什么呢？在所信的道上要恒心，然后根基要稳固。我们了解创造就是根基，然后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啊，根基稳固，坚定不移，然后呢，不至于被引动，怎么样，失去福音的盼望。福音有没有可能失去啊？有一种教会传统说不会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是吧？哎，这个我觉得圣经说你要坚持到底，不要失去，他说不会失去的，我就觉得圣经写的多余了，对吧？你反正不会失去的，写这句话干嘛，对吧？所以保罗说，我为要把福音传的全备，使我们能够被完完全全引到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福音不能偏废，对吧？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来了解这些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了大福的人，保罗一再的祷告说，我们要在悟性里边满心知道神，对吧？因为你只有知道了以后，你才不至于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又开始东倒西歪，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吝惜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间， 其他的时间基本上浪费时间，只有认识上帝才真正的是把时间正道上用上去了。咱别整天不务正业好不好？我们吃饭我们工作是需要的，是吧？圣经没有说我们可以不工作就吃饭，相反的，圣经说你必须工作才能吃饭，对吧？但是吃饭工作不是为了吃饭，吃饭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和吃饭都是为了我们认识上帝。所以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确认好。礼拜天这么一点点时间，我们都不舍得拿出来来敬拜上帝，将来我们还要上天堂，我们的脸红不红啊？对吧？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最后呢，他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尽心竭力。那么这也是我服侍主效法的榜样，对吧？我不敢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夸什么，但是呢，今天早晨我第一个来，对吧？大概也是我最后一个走，对吧？我也六十岁了，对吧？我早来晚走不多拿一分钱，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情愿因着基督的爱尽心竭力的把这些东西传给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更愿意把这一份基督的爱能够传下去，更愿意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人能够继续在主的道上更加的忠诚，更加的有果效。阿们。我们愿荣耀归给他。